有这方面的报道，就是说北京政府也在后面询问过，背后询问过选举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哈，试探看梁振英在这个选举委员会的这个支持率哈，有可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他的支持率不是非常高。那么这个就是应该说有三种结果，一个呢就是他根本达不到当选的这个门槛票数。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成员，那么你一定要拿到过半数哈，你才能够当选哈。如果你低于的话，对北京政府来说是一个羞辱的一件事情哈，因为你们偏好的候选人结果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哈。如果说情况好一点，你过了这个600票的这个门槛啊，但是你仍然低于你上一次的这个689票的这个票数。赢得的票数啊，对梁振英和北京政府来说也是一种羞辱，因为你们一直都在说，特别是北京政府在给梁振英的这个执政非常高的评价，非常多的肯定。所以，如果他得到的票数比他上一次还多，那只能说明他这4年中的执政是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这个认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北京政府所给予的很高的肯定，那就是显得有点没有确凿的根据。
我看到有分析说，北京政府是表示十分肯定，但是没有说全力支持他去参选下一任的特首，所以呢，就是有换马的意思。
我们应该说是，从这个正式的这种法律层面、政治层面来说，北京政府不应该在背后指定任何人选的，他应该是完全由香港的这选举委员会来自行选出特首，然后北京批准就行了。香港的基本法也是这么规定的。所以当初这个很多人去问，去到北京，很多记者去北京去问中国的领导人说，你有没有指定某一个或者偏好某一个？那么北京的领导人永远都不会说的，他只会说，我们这支持这个特首的工作，但是我们不会事先提出来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当然，媒体的揣测啊，公众的揣测啊，以及各方面的消息呢，这些可能肯定都会存在。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社会中啊，大家也都相信北京政府是有一些偏好的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揣测啊。
而且我们有一句话说"众口铄金"。
当舆论很多的时候，大家就会认为这是公众的一种观点，那么民意是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么自然也会反作用于这个政府的立场和取态。
梁振英在他任期的时候，比如说北京政府肯定了他的表现，但是呢，也有媒体也应该是一种自己的分析和推测，就是说，自从这个雨伞运动啊等等之后，一系列的香港的一些民主运动之后，北京政府早就想把它拿下来了，但是由于这个法律程序的问题，所以呢，就是等到现在，你认为这样的分析有没有道理？
我倒是觉得，在雨伞运动中，梁振英他是表现出了对北京政府的非常高的忠诚度的啊，因为他非常好的处理了这个雨伞运动，既没有让雨伞运动的诉求得到实现，没有使雨伞运动成功的达成他的这种希望和目标，同时他又没有让这个运动泛滥成，在香港泛滥成一个暴乱，使香港社会陷于这个无秩序和失控之中哈，所以他在雨伞运动的表现是非常好的，从大陆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哈。那么另外还有很多事情都体现出他是忠实的坚守住了很多原则，而这些原则都是当然是大陆政府所希望他能够坚守的一些原则，但是由于他的强硬作风以及
太过
一
于
些
旗
做
帜鲜
法。
明，反而不讨好，是吧？在民众当中不讨好。
是的，是的，香港的民众他们是，当然他们希望这个特首是能够为香港争取到一些东西，而特首这个位置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位置，因为你和中国的其他地区的这个地方领导官不一样，因为你是有民意的这个基础在这里的，就是你一方面当然你要得到北京政府的许可。 可，另外一方面你也要得到香港民众的认可。梁振英在这方面很明显就是有缺陷的，就是在香港民众的认可方面他的这个程度并不高啊，支持度并不高，所以这个也是北京政府最后没有，如果我们猜测的话啊，北京政府最后没有支持他的一个原因。
有人评论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算是香港民主的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是也有人担心说如果梁振英不再去寻求连任的话，那北京政府同样可以另外的指派一个他们心目中的人选，就是暗地里哈，来代替梁振英的位置。
确实我们看这两年的这个新闻呢报道啊，我们可以看到民怨确实是很大的，就是对梁振英的执政啊，香港反对的声音是很强烈的啊，所以这个如果说最终梁振英没有能够成功再次担任特首的话，那确实是一个民主的一个胜利，就是民意的一个胜利啊，因为这显示了中国政府也不得不考虑香港本地的民众的这个意愿啊，在特首的候选人方面啊。但是我们说这个整个特首选举的这个制度并没有改变，不论是梁振英当选还是另外一个人当选，只要制度没有改变的话，那么当选的人同样会面临这个相同的困境。你是一个夹心饼干，中国大陆和香港是完全不同的社会，那么他们在很多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执政风格也有很大的不同啊，所以你要得到双方的认可很难。
有一些分析是特别提到这样一个事实，董建华、曾荫权还有梁振英三个人，梁振英的任期是最短的，那你觉得前两任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比较高明的做夹心饼干的方法？
前两任和这一任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不论是董建华还是曾荫权，他们是得到了香港精英阶层的这个认可的。董建华不用说，他本身来自于这个香港的精英阶层，而曾荫权呢，他是在政府服务了几十年了，他当选的时候是香港的精英阶层都是这个支持他的。但是梁振英不同啊，因为梁振英当初和他的对手唐英年竞选特首这个职位的时候，大多数香港的精英，比如说像包括李嘉诚啊这样的香港首富，支持的是唐英年而不是梁振英。所以梁振英他当初当选，他是被认为是一匹黑马啊，而他当选之后，由于他的执政风格啊等等各方面啊，也没有赢回太多香港人的这个心啊，所以说这一点确实他在香港精英阶层的支持也是比较低的啊，虽然他当政之后对香港的普罗大众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比如说在最低工资啊，在房屋政策啊，在打击楼市的泡沫啊，这些方面是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的。
其实从梁振英本身来说，他提出说他不想再连任，或者说不想再参选下一任的香港特首的原因呢，是家庭的问题啊，并且也有报道说他去医院看望他的女儿，但是呢没有具体的详情，可是大家都选择不太相信的态度。
这个理由确实是有点让人不太容易相信哈。虽然我们知道梁振英的女儿确实有些问题啊，心理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在前两年也爆出过很多一些小故事哈，有问题少女哈，但是这个是不是足以构成梁振英不再竞选特首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就是梁振英他在当初2012年当选的时候，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是希望能够做两届的，就是他是一个比较有抱负的一个人，他从一开始他就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态度，他就说我希望能够做满两届。所以说到了现在临近选举这么近的时候，才最终说不再继续这个竞选第二届，而且给出了理由是家庭的这个理由的话，那么 让大家不得不怀疑这个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而在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比如说如大家所猜测的，就是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或者说中国政府因为觉得香港人对他的支持度不够，所以才不支持他等等啊，所以才会有其他的这些揣测。